上顶就是把这个刚才所说的智慧的这种想法，把它应用到实际生活上的很仔细 specific condition， 就是说日常生活上的真正的具体的情况底下去看，那个叫做 understanding。 OK， 因为我们今天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碰到了很多的事啊，其实并不很简单，我们的生活所遇到的事实在很复杂，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智慧应用在这个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给他有一个很仔细的分析，能够把神给予我们的智慧应用在实际生活上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底下，这个叫做 understanding 领悟。所以保罗今天早上我们提过了， OK， 我先讲这个知识，然后再来讲。那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把福音的原则把它吸收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去，或者是叫做 internalize。 OK， internalize 就把这个原则成为我们内部的一部分，而这件事能够使我们把福音的真理实在活出来，这个是叫做知识。而保罗今天早上我们提过，保罗他说他传福音呢，侍奉的目的啊，乃是要使我们在这三方面是得到长进成熟。所以事实上从这里可以看到啊，基督徒神并没有期待基督徒啊，你信主以后就把你脑袋放在哪一个地方休息去了，没有。神期待，既然神赐给我们理性脑子，神期待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每天的日常生活里面使用我们脑子，要思想，要思考，要用这些事。好，补充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那一点。好，我们再来看底下。好，保罗说啊，第十二节，第三章第十二节，所以啊，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保罗他这里跟你很清楚的说，神从前拣选了以色列，可是现在神更加是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成为神的选民啊，我们应该成为圣洁。这里所说的蒙爱啊，并不是说保罗爱他们，而是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神特别选出来的选民，所以神呢、啊、就特别来爱护这些选民。这里蒙爱是指的那意思。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存着怜悯，当然大家都晓得怜悯的 mercy， 怜悯我们是小的时候不必讲恩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恩慈啊，实际上是从那个字，英文把它翻成 kindness， 就对人，对一个人 kind。 那对一个人 kind 是什么意思？恩慈，英文翻成 kindness。 那这个 kindness 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 be kind to a person， 对一个人的 kind 表示什么呢？就是 desire for his good， 对不对？我对一个人表示我的 kind， 我对一个人表示我的恩慈，乃是要那个人好， desire that person good， 所以我所愿望的是那个人的好处，就是表示我对那个人好 kind。 底下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存谦虚的心。换句话说，什么叫谦虚啊？谦虚啊，我们并不要做一个，当然有人呢很喜欢说啊，我非常的谦卑，所以人家叫他说，哎，你来做什么事？比如说他很会弹琴，整给他一个音乐细胞很多，他会弹琴。那人家请他，哎，我们今天聚会里面需要人吃琴，那某某弟兄请他弹琴，说啊，我很谦卑，我应该谦卑说，没有，我不会弹，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这是人家请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那个不是真正的谦卑。圣经里面所说的告诉我们的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不把我们估计比我们应该估计我们的更高，可是也并没有把我们估计到比我们应该受估计的更低。所谓谦卑就是我们 给我们自己一个适当的骨架。所以一个谦虚的人呢，教会需要侍奉，比如说教会有人需要有人弹琴，一个谦卑的人会说自愿我要弹琴。你不要以为说教会需要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的弹琴，我自愿去弹琴了，我就不谦虚了，那完全跟谦虚完全错了。因为常常有很多人希望这样做，保罗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谦虚啊，我们应该恩柔。 OK， 恩柔英文大概把它翻成 meekness， 恩柔，我们应该要 meekness。那什么叫 meekness？ 恩柔啊，就是 not insist on his own way。 什么叫恩柔？一个恩柔的人呢，不会说不管做什么事啊，哎，就是我的做法，你非照我这个做法不可，那一种人就不恩柔了。这个恩柔的人呢，并不会说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大家都要听从我，不是。一个恩柔的人呢，他 OK， 我这么讲，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啊，有些是原则上的问题，有些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比如说我讲给你，什么叫原则上不原则上？比如说啊，好，我们这个大会里面，这个夏令会里面，我们规定从3:45开始一个专题。那在我们预备里面说，我要王可能在3:45呢，应该在一个哥德西茶厅。那如果有一个人说，哎呀，3:40啊，算了吧，我想要跟你啊谈一谈，谈这个聊聊天呢、啊。所以你何必去教？你不要去教好了嘛，你上课不要上课了，你聊聊天算了。那个一个恩柔的人会说啊，我很恩柔，所以你叫我聊聊天，我跟你聊聊天，我上课不上课，不上课绝不。那个是原则上的问题，原则上的问题啊，你绝不妥协。一个恩柔的人，在原则上绝不妥协，可是在小细节上，很小的细节上，你很容易融合啊、随和。 OK， 比如说 OK， 有人说好，你这个你三点四十五分了，要带一个专题啊，讲哥德西的茶经，好，我要来。可是如果有人说，当然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如果有人说哎，你要比较有礼貌一点，所以我要求你啊，你这个带专题演讲的时候啊，你要穿上衣。这个跟我原则上没有关系，所以穿上衣就穿吧。如果有人要叫我穿，我就穿了。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哎呀，你这样啊，这个专题演讲的时候，在这里带专题讨论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人带领带，只有你一个人带领带，那不应该，你把领带脱下来了。如果有人这样强调的话，我就脱下来，没有关系，因为这个跟我原则上没有问题。所以一个恩柔的人呢、啊，在原则上绝不妥协，可是在这些不是原则上的小事上啊，他非常的随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底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有忍耐的心。所谓忍耐就是 long suffering。 换句话说，什么叫做忍耐？就是说啊，我本来有权利来报复你，可以，我有权利来报复你，可是我保留我的报复，我现在不报复你，就是忍耐。我比如说你现在应该受刑罚，某一个人做错的事应该受刑罚，我现在暂时啊把我的刑罚 postpone 叫什么，叫做延期，那个就是忍耐。好，我要跟各位啊，我先讲其他的事，再谈这些事情。还有，他说啊，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因为主饶恕了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应该照样饶恕人。可是除了他所说这一切之外啊，还要做什么？还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换句话说啊，爱心是我们生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那一天讲啊，大概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讲啊，说什么叫做 love？ To love is seek the end of God in another person。 那我没有写出来，有人说 end， 但是我发音不大好，听不很清楚，所以我把它写出来。什么叫做 love？ 就是说、啊、to seek God's end in another person， 就是爱。就是说啊，什么叫做爱呢？爱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爱他，我就要寻求使神在他身上的目的能够表现出来。To seek God's end in another person， 就是爱。那基督徒啊，保罗说啊，爱是联络全德的。换句话说，这个爱是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咱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联络一切的，能够把它抱住一切，很重要。换句话说，这个爱，基督徒的爱心是非常重要。第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那做主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比较好的翻译啊，我或者说事实上啊，这个啊，希腊文的直接的翻译的意思是什么呢？应该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啊做裁判员安排啊，就是你打球的时候这个裁判员，打球的时候是不是有两个队在那打球，这个裁判员说怎么样，就是那种裁判员，他要叫基督所赐给你们的平安呢、啊，在你们心里来裁判。换句话说，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叫基督的平安在那里来帮助你的决定，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OK， 好，我现在要先问各位一件事。我们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除掉淫乱、物味、邪情、恶欲和贪婪等等，我们要去绝恼恨、愤怒啊、恶毒、诽谤这些事，而且我们要存着怜悯、恩慈、谦卑、恩柔、忍耐的心等等这些事。我们靠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我们靠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到？不可能，对不对？要不是神给我们力量的话，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事。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要使我们去解这些，要我们存着这种灵敏恩慈谦虚忍耐人、恩柔忍耐的心啊，这是神的事，所以让神管一下，神负责一下，是不是那意思？也不是，很重要。如果你看新约圣经的话，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如基督徒应该如何行事，都是两方面的合作。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到，一定要神给我们的能力。可是并不是说因为这是神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什么都不管，也不是。我们一方面是要支取神的能力，一方面我们还要去做我们应该尽的本分。那一个也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应该做的事。好，第十六节，这次就是讲到实际上的实际生活的一些事啊。第十六节，当用这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好，这个还是很重要，就是保罗啊好像在重复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呢、啊、在知识上站站的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一样。保罗在这里就说啊，我们应该啊用尽一切的方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要把基督的道理存在我们心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要用很多的办法把基督的真理啊放在我们的意识潜意识里面，存在我们的心里，就表示意识跟潜意识通在那里，把这存在那里，我们把它丰丰富的存在那里啊，才能够会真是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的方法，你各种用不同的智慧，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要把基础的道理放在我们的心里，很重要。所以说啊，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明白神的道，明白神的道理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个人的前书第三章啊，现在我等一下找一下，因为我们中文的圣经翻的那个意思没有翻得很清楚。 不过是大概是第一章那里啊，讲过一句话，也许因为中文翻的不会很好，所以我都讲好了。那里讲到说什么呢？那里一句话，各人都成书，讲到一句话是说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恩惠 ，grace of God， 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惠呢，跟我们呢所知道的神的真理成正比。那里所说的书啊，我像英文讲啊 ，to the extent the witness of Christ is established in you, you receive that grace。换句话说，神的道，神的道理建立在你心中到哪一个程度，你从神那里所能够体验到的恩惠恩典跟那个成正比。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啊，要把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啊，影响很大。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忽略念圣经，因为你每日灵修查经的时候，你就是把基督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能够影响到你一切的生活。而且当我们研究圣经，更重要不只是念圣经而已，更是当我们研究圣经，当我们研究基督的福音的道理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更刚强，能够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点上很重要很重要，我要提醒各位。好，在这一段的最后，我要提醒各位，就说第十一点，无论做什么或说什么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现在要喝一杯水，我就奉耶稣的名讲一声来喝一杯水，也不是说我现在打扫，我现在熬，我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来，我开始打扫，不是这意思。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当然，一方面呢，奉主耶稣的名呢，就是一方面就是带着耶稣基督所给你的权柄，同时一方面，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的话，你所做的事应该向主耶稣基督负责。各位晓得，比如说有时候学校我们的神学院派我到某一个地方参加某一种会，那个时候啊，我是什么？我是奉那个神学院的名去的。在那个时候我所讲的话，在那个时候我所签的字，就代表神学院，对不对？代表神学院，我就是代表那个神学院的权柄，同时我所做的事要向神学院负责。一样，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同时我们要考虑到我所做的这件事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影响多大。如果我们奉他名做的话，这件事很重要。好，我们大概可以讲两件事。保罗啊，就把他所说的这些事啊，他然后讲这些事啊，他把它应用到，好，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我们有新的生命啊，我们就有新的生活。那现在啊，把他所讲的是讲到家庭生活上来，把这一个原则应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上。不过在新月生里面所讲的家庭啊，不只是指着夫妻的关系，不只是指着父子的关系，也包括主人跟仆人，主人跟仆人当中的关系都包括在里面。那保罗在这里说啊，第十八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句话尤其是在第二十世纪很多人不喜欢听 Woman's Day 说，哎，这样太不公道，太不公平了。我先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我们中文翻成顺服啊，事实上这个翻啊 ，OK， 我们一般以为是说 ，OK， 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所以换句话说啊，不管丈夫做什么事，叫你做什么，妻子没有话讲，一定要做，完全的听从。可是顺服啊，跟听从不太一样。今天我要给各位看一节圣经啊，OK，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那里讲到圣子的事，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顺服的顺还是顺？顺 OK， 顺服，彼此顺服。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我问各位啊，这里有两个人要彼此顺服，圣经说的，一个甲一个乙，那谁听谁的话？如果顺服说不管什么一定要听对方的人的话，那两个人怎么彼此顺服？谁听谁的话？不可能，对不对？事实上圣经里面所说的顺服啊，那个字啊，并不是说无条件的听对方跟你叫什么你就做什么，其实不是啊。我再把这个顺服的观念呢、啊，再用英文讲一下，然后再把它翻出来。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说啊，recognizing the other person has greater claim on you than you have claim on yourself。 这个很长，再讲一次，我再用讲一次，然后再用这个国语讲，把它翻出来。什么叫做顺服？ is to recognize another person has a greater claim on youthan you have on yourself。 来替我翻一下，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认识，承认 recognize 就是认识别人对我的 claim， 怎么说啊？表示 no not quite 啊，要求，或者是也 not quite 要求啊 claim 就是各晓得我讲 claim 对不对？意思不是说人家要求你做什么你都要做，不是，不过也许可以说叫要求了。换句话说啊，我什么叫彼此顺服？不是说我只要管我自己的事，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我都不管 OK。 换句话说，别人对我有一些也不是要求，而是别人对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啊权利，也不是权利，就是
关乎
啊，
关乎
这个字啊，就是有时候你头痛，就是说有些像我们中文的马马虎虎翻成英文嘛，翻不出来，就是说OK， 我有用另外这个是英文的讲法比较好一点，不过我用国语讲同样的意思有点关于意思。换句话说，什么叫顺服？顺服不是说我只要管我自己，别人去我都不管，对方对我有什么期待我都什么都不管。哦，也许期待好一点，就是说啊，别人对我的期待啊高过我对我自己的期待，也不是期待啊，啥喏，期待那种味儿。就是说啊，换句话说，我们也应该顾及到别人的。换句话说，我们也应该顾及到别人，不能说只有顾我自己。有时候我们要顾及到别人的，有时候要超过我们顾及我们自己。也许这样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 ，the other person has a high claim on me than I have on myself。就是彼此顺服，所以并不是说你彼此顺服啊，就丈夫什么妻子顺服丈夫啊，并不一定说丈夫叫你做什么你没话讲一定要做，不是，而是我们彼此当中应该知道我的妻子对我有一些 claim， 对我有一些期待，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不只要顾及我自己，我做丈夫的也需要顾及我的妻子，我顾及我的妻子应该超过我顾及我自己，也许顾及好一点。那做妻子的要顾及她的丈夫超过她顾及她自己，那是彼此顺服。这是啊，
这个是有点体贴吗？
没有，你说体贴也好，不过是换句话说，我用英文比较好讲，就是说 She has a higher claim on me. Okay. Yeah. Yeah.
Yeah.
能够把它翻出来，对，对对，没错，很对，你讲很对，这很。
Yeah.
对，对，对，也是 claim. That's right.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哎，那种很难翻，我不晓得怎么翻这个方式，这样。
Well,
you
can
couple marry, right? Right. The husband, yeah. Right. Yeah, that's right.
You have a ring with each other.
OK.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是什么？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啊，在上掌权的，我们叫顺服天皇，不是皇帝。可是很妙的，虽然彼得啊、保罗啊说我们应该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呢、啊，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几章啊、第二章、第三章左右也讲这件事，就是说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可是事实上，你看彼得怎么做？彼得啊，在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记得彼得是在外面在正面传福音，哎呀，很多人听他的，一听啊，这一个祭司大祭司啊。所以犹太人的这个七十人议会啊，他们就要把彼得抓去了。啊，抓去了以后，告诉彼得，从今以后，我不准你在奉耶稣的名讲什么。彼得顺服那个在上掌权的，可是他并没有完全照他完全听从那个官长所讲的话。彼得跟他说：“好，是这样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所看过，我们亲眼所看过、所听过的，我们不得不讲。所以你叫我不能在奉耶稣里讲什么了，我照样去讲。所以把他被放出来以后，他跑到圣殿里去讲道去，那叫顺服。所以顺服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听从，而是你要考虑到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我应该顾及整个的这个社会的系统，我要考虑在怎么样。
对，
一样，对，没有错。我们顺服主啊，因为你这个顺服啊，如果你我所说的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比我们 have a higher claim over me than I have on myself， OK， 你当然主叫你去做的话，当然主不会做错事，所以当然你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变成听从，对不对？可是别人有时候叫你做一事，他错了，那错了那个时候你并不能盲目听从。问题就在这里。Yeah。
顺服和服从它是不一样。
不太一样。对，听从。Yeah， 也可以。对，有点那个关系。而且，在这点上，很多人呢就搞得，因为是很重要，就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我各位所看到的，你没有办法。必须绝对的服从，你能够必须顺服，可是不。呀。因为在军队里面话讲，你他讲错了，你还是要绝对服从他，跟着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对，所以啊。 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啊，不像那军队里那小兵听班长的话，不太一样。有时候你的丈夫做错的事啊，叫你去做错的事，你不能够绝对服从。你知道啊，我不能够说我不管他，我要顾及他。他现在做错了事，他叫我去做。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是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的丈夫叫你说，你现在去把某一个人杀掉，犯罪，叫你去犯罪，你听从吗？你不听从。可是你也并不说我理都不理他。我知道啊，我的丈夫现在叫我去杀人了，他有问题，我应该好好的去顾及他，好好的顾虑他，好好的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就是那个意思。OK， 很快的，我们大概只剩下五分钟。好，啊，各位亲，我看得一清楚去了。OK， 好，我最后讲一个好了，也许留几分钟，三分钟时间，三四分钟时间，给各位问问题。好，我们保罗就讲了这些事啊，就说 OK， 我们就是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啊，这是在职里面赋予的。可是很妙的啊，保罗一方面因为他是所主张的是彼此的顺服，所以他不但是叫妻子怎么做，他也叫说你做丈夫的也有你的责任，你做丈夫的对妻子有你的责任。一方面他也说啊，在底下我们不仔细看圣经了，就是说好，做儿子的要顺服他的父母，做父母的对儿子也有他的责任。那这就很妙，保罗说啊，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子的气，恐怕他泯失了志气。这个是今天心理学家所讲的话，圣经早就写在那里。有人说你看圣经叫父亲大王大君，不管小孩子怎么样乱乱搞，圣经从来没有讲。圣经说啊，你做父亲的有责任，你不要惹儿子气，要不要让他失了志气。很乎心理学，我们现在不讲这个啊。还有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的，可是怎么样呢，你们做主人的也要对你们的仆人有责任，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他们。你要记住，你们越来越主在天上，你不能够随便说我对我的仆人乱来，没有，你对你的仆人你应该尽你自己的责任。好，保罗说啊，底下他所谈到的，我最后要讲一个，就给各位问解释一下，问吧，讲到我们要继续不断的祷告 OK， 那同时也讲到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好，第五节我跟各位讲一句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不过这里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呢，那里啊，我们中文翻的光阴不大好。事实上我比较好一点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呢要抓住好机会，你们要抓住好机会。因为希腊文有两个字讲到时间呢，一个时间是讲到比如说时间一天过去两天过去那种时间，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时间呢是讲到一个 optimum time 机会。那这里保罗所说的就是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呢，不是指说一天过一天的那种时间，不是叫你要节省时间，主要不是他所讲的，就是说你们要爱惜，要抓住那个机会。有时候我们要向人传福音呢，好机会到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放他掉。有时候你要为此做一些事啊，好机会来的时候你不要随意让他放掉。保罗说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用智慧与外面的人交往。好，我们剩下三十分钟，我不晓得各位有什么问题。好，很可惜，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写出来。我最近刚刚写一本啊，其实两本啊，是彼得的申请，就是那个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Public House 叫我写的，是他们是故意写给特意要写给他们的成人主入学。那里面我讲了很多这个神学上的问题，尤其是那个我写了一本是 Student Book， 就是学生要用的给一般学生看，有另外一本叫做 resource book for teachers， 就是要教导教程的那一本书。那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他们认为我就刚好寄取给他们，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很满意，他说那里面有写了很多很好的一个神学上的或者是查经方面很多很重要的真理在那里。明年大概明年初会出版，是英文的。那他们是大概是听说了，他告诉我是说明年的三月四月五月全美国的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的成人植入学就用那个中年课程，那个是比靠近一点你所问的这个问题。不过我不知道，可能有一天能够把这些事写下来。yeah.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剩下一分钟。
Right.
对，差不多一样，跟父亲的父母一样。不是小兵对班长一样，对。可是你要弄清楚的，就是说那种情况里面啊，并不是说你主人。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待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啊，要考虑在特别的文化情况底下 ，OK。所以我们这种表现，就是我们必须顺服的表现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里面呢，表现有时候不太一样，不过原则是一样。不过这个表现的方式啊，我们要表现的适当和智慧，所以他可能有智慧，所以完了在里面就是。
Yeah.
有分，有分，呀呀，有分，不是那个，我说必须是那个字啊，在教育和他说，那个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字 ，OK，right， 就那一句话。那有时候啊，事实上有时候他。有另外一个字啊，就是说你要听从 ，OK， 叫做寡妇，那一种是另外是说要你听而去服从，跟这个圣徒是另外一回事，那不同意思，那另外一回事，大概是这样，因为我需要里面办，但就在房间里面，啊，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不过这里是说所说的。并不是指说 OK， 盲目的绝对的服从，无所谓。OK， 不过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对，你要听从你的主人。一方面，他也说你主人对你的主人，你应该有该尽的责任。那一点。
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你把我们的工作。